请看，请看启示录第21章，启示录21章第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们知道现在地球的面积啊，1/3是海水，1/3是陆地，将来啊，海水面积啊，就可以说是减少的多了，没有海了。这里说，所以地球的面积啊，就大得多了。第二节，我又看见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新耶路撒冷是在上帝把这个地球啊改造完美之后，就是那1000年结束的时候，耶稣要把新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徒全搬到这个地球上来。这一个景象在撒加利亚书啊有预言，请看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章，旧约最后一卷叫马拉基，马拉基前面就是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14章就提到耶路撒冷啊从天而降，第二节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啊。这个还是讲旧的耶路撒冷啊。到第三节这里说，那时讲新耶路撒冷了啊，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安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必什么降临啊，上帝降临了，由一切圣者同来。这个很明显讲的是1000几年的结束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圣徒啊要同耶路撒冷啊一起降到这个地上啊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天上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呢就是耶路撒冷啊，新耶路撒冷降临。这个时候是基督啊第三次降临降世，这个是福临，就是第二次，这第三次降世是在1000年之后。这个新耶路撒冷呢要跟着他降临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还要补上一条，就是在这1000年当中，圣徒啊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，这个作王啊并不是光是享福啊，不是光是享福。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啊都是干什么的啊，古代的君王就是以色列的时代的君王啊，他们都是最高法院 他们是一国的最高法院。你记得就是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啊。保罗在地方法院呢得不到公正的这个判决，他说我上诉该杀，我上诉该杀。过去大卫王他做王的时候也有人到他面前来求审的，他是最高的法官。做王一千年，也就是说做一千年的审判官。这个话呢是很清楚的，我们刚才啊没有叫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还是在启示录二十章，请看启示录二十章啊，说这些做宝座的啊复活的人呢、啊、有什么权柄给他们呢？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，是吧？这第四节，二十章第四节，他们做王的时候啊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审判谁呀？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，这里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审判的对象，这个我们是属圣徒啊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我们就是将来啊到了天国有工作交给我们的，就是审判世界和审判那些背叛上帝的天使。你说为什么上帝把审判权交给人呢？难道上帝不能审判他们吗？完全能。上帝审判世界啊，不需要一千年，他一刹那间就解决了，是吧？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啊。但现在他交给人，交给圣徒来审判全世界没有得救的人，审他们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决定他们是否能得救，已经知道他们不得救了，而是给他们量刑啊，因为他们干的事情啊有轻重啊，是吧？有的他们干的坏事非常严重，有的嘛是没有干什么了不起的坏事，反正呢每一个人的案子都要交给圣徒来解决。有人呢考虑到这个问题，我看也是现实的，就是如果你我忠心侍奉主到最后能够改变升天的话，我们一到了天国呀，我们一定会见到很多我们在地上的认识的弟兄姐妹啊，跟他们拥抱啊，给他们握手啊，很多人也会告诉你说，哎呀，亏得你给我讲耶稣的道理啊，你告诉我了我也能得救了，我也能和你一起来歌颂赞美耶和华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喜乐的场面。就在大家喜乐高兴之后，你可能啊就看来看去找不到某某弟兄，看不见某某姐妹，你说呀，我以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一定会得救的嘛，怎么这里没有他呀？你奇怪了，你就会去找你的天使或者是求问耶稣基督啊。他说怎么我找不到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，他为什么没有到天国来啊？好，耶稣说，我让你审查他的案子，我把他的案子交给你，你来审查一下，你就了解了为什么他没有得救，明白吧？所以啊到最后上帝的意思是 不要有一个人对上帝的公正存一点怀疑之心，都能够歌颂赞美耶和华，他是公正的。这个人没有得救，不怨上帝不公正，不怨耶稣的宝血没有功效，是这个人自己选择灭亡的道路。他本来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，可是后来他冷淡退后，背叛主了，所以把他的名字涂掉了。上帝曾给他多次机会悔改，但是他拒绝了上帝的恩典。故此上帝给这些圣徒这个工作，这工作要进行1000年呐、啊！我们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再想到现在这个查案审判进行150年快满了，我们也不要啊觉得奇怪。如果恶人的案子给他量刑需要1000年，需要圣徒啊，千千万万的圣徒审他们的案子审1000年，那么得救的人的案子要审问呐、啊，100多年呐、啊、也不算太长久啊，所以我们要忍耐，不要发牢骚啊，说呀老早说要耶稣再来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还不来，因为我们的案子还没有定啊，上帝还忍耐，给你我更多的时间来追求什么圣洁，来达到完全。他在等候，等候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恢复他的形象，能够成为没有瑕疵的圣徒，才能够进那个天国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后，这个地球啊就又是恢复了这个很活跃的一个场面了。活跃到什么程度啊？我们请看启示录啊，启示录这个22章14节15节，14节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这个我们把衣服在耶稣的宝血里洗净了，我们有权柄有资格到生命树那里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外有那些犬类，行邪术的，淫乱的，杀人的，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。哦，你看怪不得这个城啊还有城门还有城墙，是吧？如果这个新天新地啊在这个耶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没有恶人了，那么这个圣城也不需要城墙，不需要城门了。但正因为啊恶人都复活了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必须有城墙有城门，把恶人和义人分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些恶人他们是怎么过日子，圣经不讲啊。而且恶人同义人同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年，圣经也没有明确的启示。但是到最后要发生一次战争啊！你看，我们还回到启示录20章第9节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 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哎呀，这么一次战争，我们在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说天上有了征战，打仗，这一场战争在天上开始，将要在地上结束，这个就是最后一场战。魔鬼发动他的群众同基督和他的圣徒征战，他们这里说多如海沙，他们呢成群结队啊，围住了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在二十一章啊讲得很清楚，描写的很详细，我们现在不用功去把它全部读了，我们就看看呢它的这个尺寸，好吧。这里说二十一章啊十六节说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，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好，如果是四千里啊，是一边是一千里吧，那么怎么高一千里呢？上面说是长宽是一样的，这里说长宽高都是一样，这个怎么解释啊？这个呢没有其他的资料，可以是拿这个撒加利亚书啊那段话做参考。他说那个橄榄山，耶稣的脚踏到橄榄山上的时候啊，这个山经不起它的分量，就开裂了啊，一个朝南一个朝北，就裂开成一个谷，开了口。为什么给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啊可以插进去啊？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点线索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墙的基础是十二种宝石。十二种宝石它不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四方的，而是我想啊是像一个倒的啊颠倒过来的金字塔啊，是尖的，下面这个根基啊是这么一个尖的一个根基，插到那个谷里面，橄榄山裂开这么一个谷，圣城耶路撒冷正好插在这里面去。而耶稣基督的宝座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当中，在也是形成一个金字塔这样子一个形状。这样子你看啊，高是从耶稣的宝座量下去，量到这个根基的顶尖啊，也是一千里，宽一千里，长一千里，高从耶稣的宝座一直到基础顶低的一点也是一千里，这样子就长宽高都是一样，就是一个大钻石一样啊。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以耶稣的宝座为顶尖。就在这个恶人呢、把这个圣城包围的时候，耶稣坐在他的白色大宝座上，同天父一起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的正好啊，我正要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向你们呢、来一次公审呢、公判呢、你们来的。”何时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看到在那里 这个顶尖那里，上帝为那一切的包围着圣城的那个千千万万的群众放一个录像，这个录像是立体的，四周围都能看得见。这个录像是从罪恶开始，一直演变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堕落，然后亚伯头一个殉难者，一直下来走挪亚的洪水，到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到雅各，到以色列出埃及，后来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，又回到耶路撒冷，到最后看到耶稣基督降世。在犹太地传道，一并赶鬼3年半，最后被钉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。这个时候该亚法、亚拿、比拉多都在那里看录像，看到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角色。比拉多看到自己那种懦弱相，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还屈服于群众的要求。哎呀，看出自己的卑鄙可耻，自己可怜的下场。犹大看到他自己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夫子，我们不必说了。一直到现在，凡是没有得救的人，每一个人看明白了，知道自己所扮的角色，也知道自己的失败只能够怪他自己做错了他应该做的选择。他们到最后看到耶稣基督驾云降临，而且看到一个天使给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进行加冕典礼。请看腓立比书2章第10节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啊。好了，达到这么一个结局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升为至高，又得到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这里说一切人，包括地底下的这个指魔鬼和他的使者啊，一切的恶魔，这个时候也禁不住跪下来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撒旦自己也不得不认输啊，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这并不是说他悔改了，没有悔改，他不过是服输，他不得不跪下来。最后这个人类史的高潮一过去了，撒旦又爬起来，他的那个罪恶的心肠啊，憎恨耶稣基督的心啊，没有改。 虽然他服输了，可是他那个凶狠的毒辣的那种心又耸动起来。他说，我还是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他出去到那群众当中鼓动他们，来呀，我们冲锋啊。但是善恶之争里面，怀师母在意象中已经看到这个场面，圣经里没有。尽管你撒旦这样子做最后的挣扎，他所有的这些爪牙和喽啰们没有一个听他的鼓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了那一次录像之后，心已经冷了。他们认识到四个字，大势已去。你撒旦孩子们跳跳蹦蹦的有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撒旦算了。别人说上帝为什么不消灭撒旦呢？我告诉你，撒旦必须让他表演到没有一个人听他话的时候才消灭他，明白吧？现在还有很多人要魔鬼呀，要听魔鬼的话呀。好，上帝说只要有一个人，一个天使听你的话，我不消灭你。你不是要做上帝吗？你做呀。你做的没有一个人听你的话的时候，我可以把你解决了，没事了，没有一个人为你可惜了，就这意思。你看上帝办事是很彻底的呀。哎，你不要着急呀，你不要不耐这个上帝不消灭魔鬼，肯定要消灭，上帝就等到那个时候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，你是最能沉住气的，你是最能够忍耐的。你要等到这个想做上帝的撒旦最后没有一个崇拜者，你才把他消灭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感谢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